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心意更新，传承生命。我不晓得大家这个，我顺便也跟大家做一些游戏哈。不晓得你想到这两个句子哈，心意更新，传承生命，你觉得圣经里面在哪里出现？稍微给大家几秒思考哈。圣经里面你觉得这两句话，第一有没有出现？第二如果出现在哪里出现？心意更新我们很快就想到哈，罗马书十二章啊，这个十二章特别是第二节哈，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心意更新出现在这里。那么传承生命有没有出现过在圣经里面这个词组？好，我想这个好像确实这个传承生命哈，这四个字如果中文翻译应该说是没有出现过，但是其实传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大概是这个66卷书有51卷书都出现了这个词哈。这个词这个中文在这里把它翻作传承，其实圣经里面用传递、传达、传扬都是指这个词，就是传。我们要来传，那么传什么呢？就是要来传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字，叫做生命。好，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一本讲生命的书，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好，所以生命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反反复复的出现。那么心意这个词 mind， 英文是 mind， 这个词呢也是在圣经里面有20几卷书里面都特别的提到这个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意更新和传承生命虽然好像对基督徒不陌生，但是其实它的意思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神要我们不但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要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就是透过我们心思意念被更新，而且呢，不但是我们自己要来更新，然后要让这个新的生命透过我们的传扬、我们的传达、我们的传递、我们的传承，能够要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到上帝这个荣耀的生命，这个美好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这次的营会特别在五旬节的时候哈，虽然我们五旬节已经这个过了，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特别是这样的更新是发生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哈。我想这个我们因为德国曼海姆的这个团契呢，刚好我们每个礼拜五在目前在查考这个提多书，我就想到提多书里面特别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因为照着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心意更新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咬牙切齿的咬紧牙关的这种努力，乃是神的怜悯借着我们在主里面的重生，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也是求上帝特别来保守我们这两天的营会，也来在这两天当中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小家、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和团契在我们当中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真正靠主的恩典来 被他来更新。所以呢，我想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的感恩哈，我们就要透过诗歌敬拜，透过大家的小组的互动，那么也透过几堂的信息，我们共同的来思想这个主题。那我在预备的时候呢，特别也觉得其实在这个心意更新和传承生命当中，首先我们要真正的聚焦在生命这一个 keyword， 这一个关键词，一切的我们围绕的更新的这个目标，我们要传承的这个对象，传承的内容，其实都是跟这个生命分不开。所以我们要从生命的把握、生命的投资、生命的内涵和生命的升华，我们试着从这四个角度来思想关乎生命。那我想呢，今天我们第一堂呢，就特别从生命的把握的角度。我想其实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生命有了，我相信有了多多少少这一种的体会也好，这一种的最直接的这一种的感觉。因为一下子这个疾病，这个疫情好像跟你我每一个人有关系了。如果在一年以前，你可能还觉得，只是世界上的某一些部分，那么到了一年半这个流行之后的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对于这种生命的，或者说我们这个每一个活着的人，这个生命的脆弱，生命容易被受到细菌的攻击、感染、病毒的感染，生命容易很快的失去，生命容易很容易受伤，我相信有了更多的体会。这个是直到对我们所谓的每一个人的 physical 的 life， 突然间可能你的朋友，你所认识的人突然间因为新冠就住医院了，病重了，或者甚至有的失去了生命。我想各位可能都听说了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很亲密的同工，那么本来他也要到我们曼海姆这边来这个担任这个驻堂的传道那就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在一年多以前，那么他就回去波兰那边去办理这个申请德国的这个居留，因为他来到德国以后呢，发现这边的这个外国人管理局说，你原来在波兰，你需要到那边去申请，所以待了半年，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只能回到那边申请。那哪里想到，就在申请的过程当中，等了两个多月，突然间就在那边这个过世了时间非常短暂。我们在这种的震惊，在这种的难过、悲伤、不舍当中，但是同时我想对每一位，对我们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一个的思考。生命，你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过去认为的大概就是在地上活着，所谓有一口气，所谓可以动作存留，可以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那一刻，我相信每一位我们都在思考，到底生命是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的生命跟我们过去认为的生命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我们在其中一堂会特别提到，到底圣经里面讲的生命是什么？对那位传道人来讲，他好像似乎失去了地上的生命，但是他却因着他的信心，因着他对上帝的认识，因着他所领受的呼召，那么其实他到今天仍然在向我们每一位说话。 所以我想生命的传承其实就在这里。虽然你我现在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对瑞士来讲，可能从6月1号开始分三个阶段逐渐的要来开放，似乎好像感觉渐渐脱离了这个疫情，但其实谁都没有把握，个个有希望，人人无把握，因为谁知道呢？好像前一段突然觉得整个世界慢慢趋向于这个平和下来，突然间在印度那边又大规模的爆发，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好像似乎已经是一个模范生，这个控制的很好了，哪里想到突然间，如果你现在看一看啊，尤其在广东，那么接二连三的出现啊，Canton，我想到这个咱们瑞士啊，有26个 Canton， 有26个广东啊，这个26个州啊，这个州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字其实德文不太用啊，这个 Canton， 那么26个好像以为是26个广东啊，虽然其实面积上广东省要比瑞士大很多啊，差不多等于四个半的瑞士啊。那无论如何，我想再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人类常常以为我们可以把握了明天啊，我们可以把握未来，靠我们的科技，靠我们的聪明，靠我们的知识。其实我相信这次的新冠疫情给人类一个极深刻的教训，就是我们其实非常的有限。人类不但是有罪，而且我们又有限，而且我们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甚至于狂妄的认为我们这样有限有罪的人竟然可以自我的来圣化，自我的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当这个疫情流行的时候，如果人类没有从当中吸取到教训，那么其实很显然的，这种的灾难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面临。其实除了这个疫情的大背景，那种的张力也是随处可见。现在这个世界的两大巨头，这个当然这个我们身为华人，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个中国这些年这个快速的崛起啊，也让我们某种程度觉得非常的自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其实这个世界的张力啊，无论是在亚洲地区各种的张力，海上的张力，陆地上的张力，那么整个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虽然下个月好像美国跟俄罗斯这两大巨头要到瑞士来这个举行峰会，但是其实这些峰会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我想我们都可以打上很多的问号。而且这种张力不单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阵营跟阵营之间，事实上这种张力也体现在社群、族群、人群，甚至我们的一个家庭，一个屋檐下的，你发现经常也是充满了许多的张力。那不但是这样，而且呢，其实经济前景也非常的令人担忧。像美国这个最近的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那么最近美国的财长啊，这个联储会的主席啊，那么就说这个大概这种通货膨胀起码到年底也不会停下来，不但不会停下来，未来大概只会加剧啊。许多人初步估算，这个生活物资这些就已经快速的至少涨价了 20%。过去80块钱买的，现在起码要100块钱才能买到。那么瑞士很多人说，虽然也是一个高福利、高工资、高薪水的国家，但是其实在另外一方面，瑞士的生活指数，瑞士的物价， 那这一点让我们作为这个德国的华人有时候暗自窃喜，因为德国的物价相对来说比瑞士要便宜一点，所以难怪靠着边界常常看到瑞士的朋友又开着车来德国买东西。我们有一次在瑞士的营会啊，后来一算那价钱太贵了，干脆放到德国去办。那么我想无论如何，其实每一位都了解经济的前景、政治的前景、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明天会如何呢？我们常常是好像雾里看花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个人会觉得真的，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底气、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呢？好像比任何以往的任何时候，在今天来讲都更加的重要，要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为了哪些的目标？神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上帝的心意如何？我想这是我们要特别来思想。那我想到这个18世纪的这一位德国人，这个叫做康德，他是德语区，我想是被非常的认识，当然不只是德语区，这是一位被称为世界三大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那么他就在他的一生里面最重要的这三本著作，也被称为三大批判。那么这个三大批判里面呢，他特别其实就是提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我能够期待什么？我想他之所以被称为是哲学上的巨人，其实他提的这三个问题，你发现并不是太深奥，但是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却非常的不容易。他透过三本巨著也试图要来解决这三个问题，纯粹理性批判，那么判断力的批判，实践理性的批判，这是他一生所谓最伟大的三大作品、三大巨著，也奠定了他在哲学上的地位。但是无论他有多么聪明啊，他是柯尼斯堡大学的终身教授，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哲学家、一个伟人。但是你发现穷他80年的人生，他活到80岁，在当时算是非常长寿的。但是到最后，其实他特别是临终以前，他就发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呐喊，或者说是一个心头的呼唤。他说其实这些问题我提出来，重点就是要来解决到底人是什么，人是什么。所以我想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生命，这个不但是一个哲学家的思考，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发现答案只有从上帝的话里面，你才能够了解我们怎么来把握住生命，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在新约的雅各书有简单的几节经文，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那里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想短短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他提到了很多的观念。第一个就是人类，你们有话说，是人类对自己生命生活的一个总结，就是我在这里用紫色的这个标出来的。我们人类觉得说，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会计划的人，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大概都是这样的活法。今天明天是讲到时间，那么往某城里去讲到地点，那么在那里住一年讲到人生的规划，那么做买卖基本上是人生的内容。那么得利呢，大家都同意，这个叫做向前看。这个钱是金钱的钱，向后赚，这个后呢是钞票的厚度，那么赚呢是赚钱的赚。所以呢，圣经说你们好像很有规划，你们好像觉得很厉害哦。那这是基本上每一个人，无论他是瑞士人，是德国人，是中国人，是东方人，西方人，大概都类似。我们觉得很有把握，但是接下来圣经就好像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发现我们人忙了半天啊，对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以为这个生命就是我们可以动的这一个躯体，我们可以思想的这一个头脑，我们可以规划的这一个人生，大概这个就叫做生命。但圣经说，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如果直接来讲，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五月的最末了，五月底。那么换句话说，这个2021年的差不多一半已经过了。再过一个月，那么整个半年就过去了，眨眼间就过去了，好像一片云雾，快得不得了。我们年少年轻的时候好像不觉得，对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到德国是1987年，然后呢自费留学出来是1989年，那么这个算起来都3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一回头，我记得的就是刚来欧洲，刚来德国那种的情形，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太快了，人生有几个30年呢？我估计我不一定能够有3个30年，那4个30年大概肯定是没有了。那跟摩西差不多，估计我们每个人都没什么把握。所以这里其实很重要一句话，主若愿意。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他有再聪明的头脑，他有再高的学问，我知道很多在瑞士的华人都非常厉害，因为他们说不厉害的华人别的地方可以去，瑞士肯定到不了，因为瑞士这个门槛很高啊，尤其你要在瑞士这个要能够拿到公民，要能够住下来，这个不简单啊，都是一流的头脑。但是如果你很聪明的头脑，如果你有很多学位学历，但是如果你忘记了这四个字叫做主若愿意，不但告诉我们有一位神，有一位主，而且要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一切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而且是他有在我们里面有计划，我们可以活着是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是他的怜悯。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要提醒我们，我们人是很容易张狂夸口，那你特别告诉我们，这是恶的，这是得罪神的。然后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如果不在上帝的 good 里面，就是在上帝的善里面，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人若知道行善，但是如果你不去按上帝的旨意来活，你不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罪神，这就是我们的罪。所以我想这个经文今天我在这里把它放在各位面前，我们共同来思想，实在是在新冠的背景当中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回到刚刚康德提的这三大问题，人可以知道什么？那么刚刚的经文就直接回答，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我想这句话大概没有人可以反对，明天如何，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新冠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你可以有期待，但是不一定按照你的想象成就。那么人应该做什么呢？那你说人应该知道要行善，当然这个善很清楚就是指到神来的。我们都还记得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少年官，那么有一次他跑去很虔诚的跪在耶稣跟前说，善良的夫子啊，那么他要去问永生，结果耶稣直截了当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善。那这个经文有时候我们就会大吃一惊啊，耶稣自己就是神，他怎么还反驳那个少年官呢？那少年官好像没有讲错啊，他起码到耶稣跟前说，善良的夫子，那耶稣难道不善良吗？那耶稣为什么竟然还跟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善的呢？你知道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那个人的问题出了问题。因为他叫耶稣叫做夫子，夫子什么意思？就是老师。他说善良的老师，换句话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差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样式，但是耶稣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了神。而那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问错了问题。如果他说善良的主， That's right， 这个是对的，但是他说善良的夫子，如果他眼中仅仅只有一个老师，那耶稣就要纠正他。就算是你最崇拜的教授，就算是你觉得最善良的人生的导师，都不是善的。因为没有人是善的，人都是恶的，唯有上帝一位是真正的 good， 是真正的善。所以这里要提醒我们，如果你知道了善，而且你知道了这位上帝的善，你也知道他的旨意要你怎样去行，但是你不去做，这就变成你的罪，因为你得罪上帝。那么人能够期待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期待是只有从上帝来。如果没有神，我们根本那个生命已经朽坏了，已经玷污了，已经衰残了，所以这个生命是好像云雾一样要过去。唯有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得着了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叫做 eternal life， 叫做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你只有在永恒的生命里面谈期望才有意义，对吗？我相信各位一定都同意，如果很短你谈希望有没有用呢？没有用。稍微长一点你还可以谈。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哈，我自己觉得这个书也算念的蛮多哈，因为小学呢，一般是念五年，不过不晓得为什么我在中国那时候竟然搞了七年哈，这七年不是因为留级哈，就是换来换去，本来我们那个时候是六年，结果到了我们那个时候突然说要四点哈，要试一试，就是让他弄到七年级。结果呢，这个很无奈啊，就上到小学七年级。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又变了这个初中啊，念三年，高中再念两年，那么五年，那么就到高中毕业十二年。那这个当然也算正常了，对不对？在瑞士，在德国大概也都这样。 那么读了12年啊，我儿子刚刚这前两天毕业了啊，12年毕业了。那么然后呢又去念书了啊，大学继续念四年。那大学念完可能还不够，我们华人特别喜欢念啊，然后我们就念硕士啦，那么再搞个几年，然后呢再念博士啦，又搞了几年。那么有些人在念超博士啊，这个博士后，那么再搞几年，那么但最后就变烈士了啊，啥事都不是，就是烈士啊。那么你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念书呢？那么你当然有理由哈、啊，想法就是这个念完就是可以找好工作啊，念完可以这个说不定可以移民到瑞士啊，念完可以这个。总而言之，人生理想会实现。那我现在告诉你哈，我自己算一算，我大概念了加一加，总念了二十几年书有了啊。那么二十几年书，你想人生如果没有永生啊，我们的人生最多最多哈，我刚刚讲我自己，我估计不一定有三个三十年啊。那么就算活到一百岁。那么你花了二十几年去读书，占了你生命的五分之一。那如果你只活七十岁的，中国人以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么结果你花了二十几年，差不多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你去念，那你说还值得吗？反正这个念完还有几十年可以活。那么如果人生只有五十年呢？如果人生只有40年呢？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时间越短，你就觉得我真的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念书吗？你就会反推过来，你就会越来越觉得我干嘛呢？因为谁都知道读书其实蛮辛苦的，所谓十年寒窗。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
Thank you.